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本周节目呢，又是来到我们的秋瓷百科系列。那这个系列节目，我们会邀请在世界各地旅居国外的建筑人。那如果他们有短暂的回国的时候，那如果刚好有朋友牵线，就让他们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聊他们在国外所见所闻，然后不一样的事务所的经历等等。那今天这集节目的来宾呢，是借由我们之前在 Collison 的 RDKL 的这个好朋友 Jack， 他帮忙介绍的另外一位他的朋友。那这个朋友也非常的厉害哦，他叫 Brian， 那他现在目前居住在加州 LA 的部分。那他的现在的公司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世界知名的公司，那他就是在 Morphosis。大家都对于一些结构的建筑有所研究的话，那应该对这间事务所应该算是神一般的存在吧，就觉得他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来欢迎 Brian。
嗨，大家好，我是 Brian。
是，那 Brian 今天能来录音其实非常的难能可贵，因为他其实录完之后马上就要飞回美国去了，所以真的是用了非常短暂的时间来让他跟我们听众们分享。那今天我们的录音时间也稍微比较短暂，所以这期节目也会稍微跟往常比较短一些，那我们就用所限的时间来好好聊一聊。那其实 Brian 的经历非常特别，他在逢甲读完了书了之后，他其实就前往了美国加州去读书。那其实前往的学校是 SciArc， 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过。那这间学校我自己觉得还蛮特殊的啦，算是全世界少数是以建筑，就是应该说只有建筑科建筑系的一个学校。
对
对，那它的全名叫做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那它就是中文的话应该会翻成南加州建筑学院。对，那基本上有很多说法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过往的节目中其实就是我自己很爱提这所学校，因为这所学校的存在就是让我之前在美国游学的时候非常的就是很惊艳啊。对，就是学生们的作品啊，然后他们思考的方式，他们作品的呈现等等的，我觉得都算是一个跳脱以往我们在对于建筑讨论的时候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嗯哼，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当时候你在逢甲毕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去塞尔就读呢？
OK， 可能在说去塞尔之前，我是逢甲之后我先去到了NCKU， 就是成功大学。然后当时在成大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要出国去念书，然后读了差不多成大快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希望到国外走走，我希望到国外去生活体验不一样的环境跟城市甚至建筑，所以我就开始在2015毕业之后开始准备这些流程，比方说你要准备英文，你要准备作品集各方面的。然后在这与此同时，你可能就会去像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我喜欢做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去接的 freelance architect，所以我接了很多建筑案，然后刚好有机会，所以有一些 client， 所以他希望设计，所以我就很直接的就做这个。那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你要像说现在的斜杠青年的或的社会，所以我可能当时就是很多有趣不同的在学校教书什么的。然后准备好了这些所有东西以后，在2019的时候就飞去这样子。我本来的 dream school 是 Butler， 所以当时2019的时候其实我是在伦敦的。对，然后很有趣，加上因为当时英国2019颁布了新的政策，就是2020入学的所有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拿到2年签证，跟美国的这个签证类似，
是，
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 ，Why not？ 为什么我不 defer 我的 degree 从2019到2020？反正我都已经两三年、三四年才出来出国，那我当时就 defer 我的学位，然后到2020开始就读。2020大家都知道有 pandemic 的关系，所以爆发了。那在19到20的这个 gap year， 我在当时在伦敦，我想说好，那我飞回台湾找一个工作
OK
等一年，或我刚好在英国，所以我就想说 OK， 我要试看看申请，直接申请英国工作，用拿台湾的学历。
是，
然后当时我就 我只能说我运气还不错，我找到一两个工作。然后呢我就在英国开始工作了，工作这一年我当时在interview 的时候也跟老板说，我明年2020要去读巴特雷哦，然后我可能在这边工作。他说 OK 好，没问题啊，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下，我就在英国开始工作了。所以我后来回来台湾换个签证，然后就到英国工作。所以在英国工作跟美国工作我觉得还蛮大的差别，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比我后来有觉得比较下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后来因为疫情的爆发，在2020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这个点可以分享给在台湾的听众，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在国外生活或工作。所以这点很现实，是因为国外工作其实不好找，
是
很难留下来，包含签证的事情。
对，
所以你得考虑到毕业以后有没有办法更高的几率留下来。那当时我是 pandemic 之后，我的很多好朋友在当时有就读的那些人，他们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从英国就回台湾了。
是
因为当时 pandemic 解雇很多人，然后经济各方面条件都不好，加上当时也是拖不久，所以后来我考虑到这个点，我在要重新复学去学校的时候，我就 drop 这个我的这个学历。然后当时因为建筑的英国的建筑的部分，老师很多大部分都是来自学者，
是
在学校跟美国的不太一样。如果 对
学校大部分都是有经验的建筑师，
对对对，在美国很多经验像台湾，所以老师可能是一个帮助你未来工作的最好的推手，
是
对，这很重要的 connection。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就是因缘机会还有考虑很多未来的考量，所以就跑到 SIAC、
okay.
是我 second choice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SIAC 也很棒，就是很多不一样的跟巴特雷跟 AA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思考跟设计的架构，跟学校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
是，
那我当时是 under Tom May， 就是他在 SIAC 教了一个 urban 的 program， 然后这个 program 蛮 solid 的，就是蛮practical 的，就是很务实。所以呢在这个因缘机会下，我跟着他学习，然后学习了一年以后，后来也算运气很好，后来就被 invite 就是进到 Morphos。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问说啊，你怎么进去公司的。其实有些时候在国外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 connection。
OK，
如果你要进去 Foster， 你要进去很多大公司，基本上你需要有一个人帮你 refer，
OK，
那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你的学长，
是
你的学姐，所以还有包含你的老师，
是。
那如果这些关键的人物，你要培养好你的这个 connection， 在读书期间或在台湾甚至任何地方，
是，
这时候可能是为你未来跳进去新的一个公司或职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 keystone。
嗯，
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你可能运气好，跟着老师学习，老师知道我的能力，然后所以基本上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某方面你要说它是一个 interview， 一年的 interview，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对，
你在这一年表现不好，基本上老师就知道 OK， 你不是一个未来有机会进到公司的，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是，我觉得听完就蛮有感触的啦，就是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是美国，这方面还蛮类似的。因为我们的设计课都是有真的外在业界工作的建筑师，那其实很多时候那些业界建筑师会愿意来到学校去兼任课程。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学的终点费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尤其是他们可能就是只算你的课堂数，可能就是两个小时，但是大家你脑中的设计课可能都不止两个小时，他可能直接一进行就半天一天。所以很多时候他其实不只是在传送他的资讯，他其实也是在物色就未来有没有一些有能力的学生可以就拉拢进他的事务所里面工作。
没错，
对。那我觉得在国外的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会接触到我们所谓的就是那些 star architect， 就是那些真的很厉害的分那种叫做扬名国际的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就不管像是我们常听到的 Foster 啊，或者是 Rogers 啊，那欧马等等的，他们其实很多甚至是有一些日本的建筑师，他们都会到美国去当客座教授。所以有这样子的机缘可以跟这些大师们一起就是学习，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那你刚刚提到说你在 Tom May 的这个研究所嘛，那 Tom May 他的这个 Urban 的课程，因为是 SIAC 系统下，所以我就很好奇他跟一般的 Urban 会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OK， 其实当时2019的时候，他妹从 UCLA 回到 SIAC 去教，那中间他们在 UCLA 那边教了其实十几年，然后到 SIAC， 所以 这个 Urban 的 program 其实跟 SAI 截然不同，因为 SAI 蛮多部分是做很 visualized 的东西，
对，很数位化，
对，很数位化的东西，很酷的东西，还有甚至 animation， 我们有 fiction and entertainment，
对，
这件这个东西，这个 program 很非常非常好，而且尤其在 LA 这个大本营就是拍片、
就是、
影片
的，
对对对，就是大本营，所以呢，觉得。有趣的点是它有点像是特例独立出来的一个 program， 然后很 urban， 然后你要画平面图、剖面图这些很实际很重要的建筑的东西。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是我在学校除了运用到 SAI 的资源、
okay.
选修课各方面这些很 visualize、很酷炫的东西之外，我又可以刚刚好被这个 studio 的老师教导如何做很 urban， 然后或者是很 architecture 这两个东西的一个研究跟结合，
是，
然后最后把建筑物产生出来、而不是可能是一个 animation 就说 OK 你的 studio， 因为当然这是另一个 approach， 就是另一个、studio 他们的方向，那大部分现在很多都是很视觉很酷炫的东西出现。
是因为我之前有些、同学他们就是读 SAI Arc 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刚好就去读你刚刚提到这个 animation 的这个课程之后，他们可能就会被拉拢去可能像是 Disney 啊或者是 Marvel 系列，他们就去做他们一些特效的产品，
没错，没错，
就完全不是建筑人了啦。
对，我觉得
很酷啊，
我觉得很
超酷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建筑人很有趣，为什么？因为你接触到的人非常非常多，建筑你可以去做开发商，你可以去做材料卖材料，你可以去当建筑师，你可以当 urban 的各方面，你去可以去政府机构服务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建筑人是一建筑这件事情是很广的，你随时想要五年十年不想再画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这件事情，你可以跑去做 animation。 那 animation 刚好在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众，那这些建筑人他可能试着去做一些跟建筑相关的场景的搭建啊，或者是电影的场景，然后或者是这甚至是游戏，
是
游戏里面有很多空间，有很多像刺客教条各方面那些、
对，
游戏里面都是大量的未来城市都市的空间，然后可以让游戏的角色在里面跳来跳去，
是，
所以这某方面来说建筑师或建筑设计师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创造这个空间跟场景，虽然你要说它没有盖出来，它是在虚拟，可是虚拟可能未来是一个
也是某种真实啊，
对对对，
因为像是那个 Meta 的执行长，
对，
他不是也在最近在推广他的那个虚拟实境的部分，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未说不定未来也是存在于就是我们这种虚拟的空间之中，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买地盖房子等等的，
对，没错，
都会或许都是有可能的，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建筑这个行业其实也不停在扩张了，因为像我前阵子看 Harvard 它其实有推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的学程，它专门是在主攻就是不动产、政治等等的、然后就觉得说太酷了吧，其实就是变成说其实建筑这东西它其实可以不断的往外扩张去顺应这个时代，
对。
好，那回归到 SAI Arc 的部分的话，因为Jack 有跟我特别跟我提说，就是你的作品其实有被超妹就是特别选到他们的那个公司的 account 去，你的作品是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会入选呢？
OK， 我觉得这事情当时我也很 surprise， 就是、studio 的时候是很多不同的 project 不同的的人去设计，然后我当时是跟我另外一个partner 一起设计，然后呢就是老师当时最后选出几个他心目中觉得很棒很棒的 project， 然后是有趣的，所以他希望透过Morphos 的影响力，包含 social media 的各方面，他把这个 project 提出来，他不单只是学生的创意发想而已，他是跟着老师一起讨论，我们一起研究，最后创造出这个空间。那某方面来说老师在 post 出来你的这个建筑这个案子的时候，一方面你跟你的影响力不太一样，你自己po 你的案子，那就是你的受众就是那些人，那当他是在一个 official 的 account 是 po 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这个点不是每一个建筑师或每一个公司会愿意做这件事情，甚至我知道有些建筑师在学校教书，可是不见得会把学生或一起共同指导的一些作品放到自己的公司的网站，
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我也很 surprise 他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是大师，所以可能觉得我需要我的公司看我就是只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蛮 surprise， 然后我也很开心是作品被选到在上面这样子。
是，
那至于你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呢，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这几年十年二十年我们一直在学习的一些 idea 不是单纯只是设计一栋建筑，因为现在的都市环境非常非常复杂，很多复杂的问题包含 political, social, anything like culture, 所以呢 建筑不单只是一栋建筑就可以解决一个社会或各方面的问题，
是
需要可能是一个 cluster， 就是一群建筑物或甚至一个很大的结构的建筑物的一个 community 去解决一个都市的某一个层面的问题，不是 100% 的问题，是某一部分、
okay.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思考了很多东西 urban 还有 landscape 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纯以前我们想象的 landscape。 如果你看到 the High Line 的纽约的 project、
okay.
还有一个西雅图的 sculpture、park、
okay.
你去看到这些 project 还有很多 很成功的案例是透过 landscape 去思考这件、未来的问题，或者是说比方说 Manhattan的那个海岸线会逐年上升，那 BIG 再去思考那个周边的设计
是
跟 community 的关系。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landscape 只是一个手段跟方法去解决都市的问题，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建筑去解决，你也可以是用室内设计解决各种层面的 scale 去解决问题，那 landscape 会超越建筑，因为尺度会变大。
OK，
对，所以我们比较是以 urban 的 idea 跟 landscape 的 idea 去思考怎么重新设计，而不是先思考建筑的概念是什么，跟以往传统的学习方法就是哦，我先盖了一栋房子，好，那我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okay.
不是，它是反过来的，是这个城市这个都市需要什么，我们先在设计的之前就先想好了这个很 broader idea，接下来呢才去思考建筑物要放在这个 site 哪个地方，或者是甚至就只是一个很高很高的 tower、
okay.
99% 的土地都是landscape、
oh, okay,
很强的、可是因为为什么要 99% landscape， 他可能会说因为这个地方的 green coverage 可能不够，这个 community 一直都缺少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公园或者 central park， 所以他在设计这个同时的时候除了符合这个 program 的要求、
okay,
我要盖100个 units 的 apartment，
是
你可以盖平的也可以盖垂直的、你可以盖任何形状，你的 urban research 的 idea如果有办法在你盖完设计这个建筑之后又给这个社会或 community 得到一个 很好的 feedback 的话、那是 win-win 双赢、
okay.
所以除了周边各方面城市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有公共性跟公共空间 99% 或多少 percent 很多的 percent， 剩下的那些小东西变成你透过建筑的方法得到 OK， 那我剩下这么少的土地我可以盖很高，
是
当时你那个 project 就变成是一个 tower 而不是一个平坦的住宅案。对，
是 OK， 蛮酷的。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你刚刚带到就是说你其实 也是可以类比到你们在 Morpheus 在操作个专案的时候的方式吗？
对，没错、
okay.
因为所有的形体捏来捏去，大家任何现在一数位时代的发展，
对
所有的软体都可以做得很酷炫，
电池插一插
基本上每对你的 grasshopper 拉一拉就很厉害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grasshopper 找好了，
对
每个人都可以弄很酷炫的 phone。 那接下来呢 beyond 这些很疯狂的形态跟形式的时候是什么、那个价值是什么，需要重新去思考。那你除了你可以兼顾你可以做得很酷，可是又在很多实质数据或者是对这个城市上面有很大的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一种切入的角度。
是。那其实我觉得听众有些人可能对于 Morpheus 比较陌生，尤其是现在可能新一代的建筑系的学生。
对。
因为就 Morpheus 好像是比较我们这个年代会很热爱的一个建筑师。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就是 Morpheus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务所，它大概会有多少的员工人数这样子。
你这个问题有刚刚才发生过很多次，就是刚好在来采访之前去成大然后逢甲演讲，然后当时在开场的时候就说啊，大家好我是在 Morpheus 工作，然后
底下是鸦雀无声，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是 Tom May 说 Who is Tom May？
Oh my god
所以很有趣的点是 OK 好，那我好奇现在的 Young Generation 是看什么建筑，不一定要崇拜，你在看什么 Case Study， 你在看什么，可能说不定 你在看的东西都是 Pinterest， 所以你看的东西都是一堆图像，所以你没有知道那个人是在盖，可是你觉得哇好酷好看、Instagram 上面滑一滑很棒，就哦，这个 image 很棒 ，OK， 那就开始拿来做你的发想，
是
对，所以你要说我怎么介绍呢？因为其实我当时也不是 Morpheus 的粉丝其实
，OK，
对我不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知道这个事务所做的很酷很炫的东西，可是我不算头号粉丝。那我也是因为到了美国学习，然后因缘际会到 SAC， 对我刚刚前面有讲的，我 Top Choice 是 Ballet， 然后 到跟着这个我都叫他爷爷啊，跟着 Tom 学习。那在这学习的过程中，我被他刺激影响很多。他已经现在78岁，他做了将近50年的建筑，
是他还是很有活力耶！天哪，
每天早上9点多到下午5、6点就这样，
是
上班下班，他基本上可以不用来公司，可是他开口闭口都还是在讨论建筑，他还在讨论，哎，最近有哪一个建筑师盖了什么新的 project。这些热情跟东西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的专业，你那个热情是有的时候你做建筑做久了是会累，
是，
然后你会被这些人启发，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就哇塞，这些人 Gary 88岁，他现在也是每天
还是在
上9点10点
对啊
上班，然后是5、6点下班，这些人都已经是你爷爷或者是甚至很多年纪很长的这些人，可能都已经不知道在退休在哪个世界的海边上面，然后躺着在那边度假，可是这些人还是燃烧着他的建筑热情，然后每天跟你讨论这些建筑的事情，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是，
所以我觉得很珍惜在这些大师，不一定要大师，就是一般这些建筑师下面工作。对，所以至于你要说怎么介绍 Morpheus， 我会说他们被很多建筑师影响，那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师是科比影响了很多，
影响了我觉得全世界
超级多，
对啊。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师是 James Starling，
OK，
James Starling 是很早期的英国的建筑师，
对。
那每一个建筑师都会被很多不同新的或旧的建筑师影响，那这我觉得他秉持着这些之前他被影响的这些建筑师的 idea， 然后去产生出一个新的全新的，或者是慢慢在开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所谓的语言。
是，
那唯一一个就是说 Morpheus 有趣的点是他的建筑物虽然看起来很疯狂，可是他有自己的语言跟他自己的语汇。
是，
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很强调的是7层的和谐，3层的不和谐，
OK，
因为如果你是50-50就是很对称很均值的状态的时候，美感可能没有办法从中产生，会比较像是比较 dominated 一点，就是是一种那种仪式性比较强烈的中轴线对称性非常非常强烈的建筑。
是，
他们希望用透过 70%80% 甚至 90-10 这件事情的对比造成了一个很动态，
OK，
很动态的立面，或者说你很动态的空间的布局。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点一直秉持着这个概念然后去创作空间的复杂。
是，
对，
哦、oh, OK。 然后我自己对 Tom Man 的印象是因为他之前会来我们学校评图，然后他就每次都系一条颜色很鲜艳的领带、
right.
然后每次评图的时候 都还是很疯狂。
有发现了吗、为什么他每次只有在某几个小地方 detail 做彩色、
oh, okay.
因为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黑色西装
是
彩虹袜子，
对，
领带也是彩虹的、okay. 剩下全部都是素的，
OK，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他们的美感，不是每个书所都要这样子的关系，
是，
可是这个关系存在于在我们，像我是 young designer 在公司，所以在公司的过程中你不能设计你想要的东西，
是，
你是要符合公司想要设计的东西，
是，
那你在设计出来的美感上不是每个人美感都一样的、可是会有一些基本的逻辑跟 idea 去控制你的美感，控制你的设计的方法跟语言。
是，那其实我们聊到 Tom May 啊，其实我们觉得大家都会很好奇说到底他是怎么创作的，因为像是如果讲到一些像是中国很知名的 MAD 的话，他们就是会用粘土的模型去操作、okay. 然后再转用电脑去扫描他的 May 啊或是 Rhino 去制成这个 3D 的 model、
对，
那因为像你们的作品其实也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疯狂的状态了。
是，
那你们那些东西是如何创造的呢？
OK， 应该是说Morpheus 在有一个东西上非常有名，就是模型，
是
因为他们做了疯狂很多的剖面模型
，OK，
真实的实体模型，
是
他们会在设计的过程中不断的长出这些新的模型，然后放在桌上，把所有的 generation 都放在桌上 iteration， 然后呢再去比较这些每一个的优缺点，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演化的
，OK，
对，然后。剖面可以看得出来空间，他常常讲剖面是空间，平面是组织，
是
因为组织是一些 program 跟 program 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动线楼梯这些都是很靠近的，跟一些 program 都是大家设计的方法，真正的在玩空间或者是设计空间的时候是当你设计完一个东西后把它切开， 然后看见就像你在买水果一样，把什么东西都切开，你就会知道内在好不好，不好 OK 再下一个，类似这样。所以他们会大量使用模型，就你要说
实体模型，
对，实体的模型、
okay.
包含 Gary 他们也是，我朋友在 Gary、okay. 他们也是先做了很多实体模型，然后再选一两个出来被 Gary 选，然后再进到3D 里面做模拟，然后切开，然后去算所有的使用空间可不可以，结构 whatever， 然后再回到实体模型，可能那个模型没办法 work， 然后再回来，这是一个 back and forth 的一个来来回回的过程。然后我们公司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来来回回过程在 3D 跟实体模型一直在不断的交错、
okay.
最终会选到一个很接近的状态的一个空间。
哇，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你们在做一个设计的时候，其实你们会做大量的实体模型、啊、
对，
大概都做到什么比例？因为要做到普模的话基本上应该是1:200-300吧、啊、当然说你们的单位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通常会切在 core、
okay、
或者是 atrium 那个重要的空间、嗯、
是
因为那个空间比较戏剧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做那个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效益，因为做案子有时候是进图有些什么速度很快，
是
所以你没有时间让你那个 print 3天5天在那边已经下一个案子已经改在 Rhino 已经改完下一个版本了
OK，
所以这件事情是就是需要决定说要怎么把这个东西 print 出来。所以我们通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 SAG 非常流行的叫做 chunk section chunk model， 就是所谓的
听不懂
就是呢就是一个 chunk 就是一个块状，它
okay.
它只有切一小小块局部
OK
的剖面、okay. 那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大，因为它把它放到超级超级大，可是它只有 print 那一块 core
OK
那个天井那个里面的灰色空间
嗯，
对，所以你会真正有些 program 就是有些机能其实是很死的，比方说办公室就是办公室就是一个盒子，所以你切开模型去看其实还是盒子，
对
对，所以真正在建筑师可以去玩去游刃有余去设计这空间，其实是那些中介空间，
是
那些走廊、
嗯、
那些挑空，那些楼梯，那些电梯，那些垂直和那些大厅，
是
这些所有的这些动线，所谓的动线的空间、
嗯、
通常会被切开来看看，
是
然后会发希望透过空间的设计让人在里面游走这个动线的时候、
嗯、
产生有趣性跟复杂性。
OK OK， 我来形容一下我刚想到的，光 你提到这个 trunk section 的部分、
嗯嗯、
它是变成说你可能只印局部，然后后面是去衬可能印出来的剖面图吗？还是说它其实就是印那个局部，
就印那个局部而已，
印那个局部而已，
对对对、
OK 对，
然后那个局部只是在看那个 section，
嗯，
那真正接下来你要去看其他地方的时候又再回到电脑去
了。哦、okay、
他印那个东西的那个局部就只是看那个局部的空间、嗯、
OK
的组织跟结构或空间的感受
OK，
他因为实体模型你可以放人进去嘛，
对对 对，
然后你可以真的印很大，然后你可以就直接这样子蹲在桌子旁边然后看着这个模型
OK，
那实际上你又进到电脑的时候又是把这模型切开、
嗯、
然后呢看看这个模型跟这个空间是不是可以在平面上符合、
okay、
如果不行、又要 回来模型，对对、嗯、这是来来回回的。
那这么大量的模型制作你们在 Morpheus 里面是会有个专门的小组吗？
没错，我们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Model Shop、
哦、OK，
对， Model Shop 会有很多intern、
嗯、哼
就是进到里面，然后他们会学习制作模型，因为 Morpheus 一直都很有名的就是做模型
OK，
对，所以可能顺便帮我们公司广告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可能成立很久了嘛，然后一直都是以做模型非常非常有名，
是，
然后呢我们最近要出一本书，很棒很棒的书，我觉得你不是 Morpheus 或者是你不是他们的粉丝，你如果只想收一本书的话，做模型的书你可以收这本
OK，
这本就叫做 Model Book、
okay.
那 Model Book 的话它即将在年底或明年初上市，那你在 Amazon 上面是查得到 Model Book、嗯、你只要
已经查得到了，
查到现在可以预购了、
嗯、OK，
还没印刷，可是基本上差不多成型了。然后 这本书最有趣的点是有点像是Tom 的所有的这四五十年的朋友，包含安藤忠雄，你知道的那些Stephen Ho 这些很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些所有的建筑师都被他邀请来写一些话，
嗯，
在那个他的案子上，他 不帮自己的案子写话，他希望透过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他的每一个这历年来的 project，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所以未来可以期待一下，他那本书非常非常厚，
嗯，
对，所以蛮值得可以购入的。
OK， 好，
里面都是实体模型。
我现在暂时先没有找到了，没关系，那我等一下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资讯栏中。
可以
好的，那谈到 Tom May 啊，我觉得就是大家会一直对于他的一些关于早期到近期的一些转化会有点好奇，就是近几年近十年为什么会好像哎，好像对于量体啊立面的语汇好像有很大的转变，你在事务所中有观察到些什么吗？
OK，应该要这个的话从十年前说起，就是2012或者10的那段时间有了新的东西的转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在每个事务所都会有，因为设计跟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跟很多东西转变，包含材料的进步、结构的进步。那新的语汇是因为我这因为我不是 Tom， 所以我没办法帮他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inspire
OK，
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个晨曦这个复杂性，他最喜欢的这个复杂性，然后再加上Rhino 的进步， Grasshopper 的进步，当时在2010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用了一个新的系统叫 Commentary 系统，它是一个思考方法去创造这个复杂性。
OK，
所以不是以前的，而且加上我们的案子越来越大，以前都是很早期都是一些小的，如果对，如果您大家知道的话，很多时候早期都是那些小的住宅案。
OK，
对，然后近几年很多建筑师各方面大家都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scale 也越大，因为大家都想要处理更复杂的事情，或者是说更大的 urban planning 的 idea 去思考建筑。那案子越大的同时，相对设计的时候越来越复杂，
是，
就比方说机场来说好了，机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空间设计，
是
不是每个人
都我的专业，
对对对对对OK， 所以呢这东西很重要，所以就等于说当 scale 很大的时候，你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
是，
那他们当时用了一些公司的新的软体的方法，可以一次一个晚上可以产生出很多个方案的
OK
很概念性的方案的设计。那透过这个概念性的很多的方案的设计，让公司的很多人去发想如何去解决一个新的建筑案，或者是去设计一个建筑案。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可能没有办法在广播上面好好的介绍 或分享，不过就是如果你可以想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去查一本书叫做Commentary Urbanism， 是一本橘色的封面的书。
OK，
那这本书里面介绍到很多这个都市的概念，
是
跟都市它的复杂性跟都市他们要怎么解决，然后他有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基地的假设，然后的还有设计方案。那你透过这本书你可以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复杂的几何的东西是因为这些数据还有这些研究产生出来的，
是
而不是我想要设计一个很大的公园就设计一个很大的公园。
OK，
对，或者是设计一个很大的量体，这牵扯到很多研究的部分。
那你们在公司使用的软体，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Rhino、 Grasshopper 等等，有些更机密的软体在做设计操作吗？
有一个是叫做卡提亚，我会在学校的时候学到卡提亚。
OK，
对，卡提亚是只有 Gary 跟 Morpheus 在用。
OK，
对，然后Gary 有一个公司叫 Gary Partner，
是
啊，不 Gary Tech， Gary Tech。
OK，
Gary 自己创的 technology 的一个公司，然后他里面就会大量运用卡提亚。那卡提亚是一个专门坐飞机的法国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念发音，叫做 Dassault 还是什么的，
是
就是一个航空界在用的软体。
是，
那它精确度非常非常高，可是它极为难用，非常难用。可是对你刚如果你知道那些立面，就是 Morpheus 做了蛮多很疯狂的 parametric 的立面，
对，
所以它被很多 parametric 的人去把它定位说，哦，你也在做 parametric， 可是我 never ever 听到他们说，哦，我自己就是做 parametric， never、
okay。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点是当你在做那东西，你会被归类说啊，你是不是好像在做参数化设计啊什么什么。可是说真的，可能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个立面，那就只是用电脑去做一些他想要呈现的 pattern， 或者是想要呈现的、
okay。
立面的一个 一个氛围，
是
那透过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把它制作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点是这个。
是，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当然还是要问问看，如果假设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啊未来也想要去参进到 Morphosis 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建议他们必须要学会的技能或者是一些管道？
OK， 首先你可能要先认识 Morphosis 的人，因为我也没有申请工作。
OK，
所以我是因为被邀请所以才到公司里面工作，所以我不是自己申请的。那另一方面是不管你要去 Morphosis 或去哪一个大师的事务所，其实很多时候你出国留学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管道，你老师可能是在 UPenn、哈佛耶鲁教，所以你或者是你会在那些名校里面看遇到像你刚刚之前讲的很多名师或大师会到那里面演讲，
对，
那个就是你接触到的第一个最好的机会。
OK，
当但这些机会的时候，你有办法能行销你自己或者让这些人知道，哎，那就是一个跨出很好的第一步。
是，
那接下来呢，透过你的工作经验还有你可能是老师的学生或者是你就算不是老师的学生，你透过你在业界在那个地方的业界的 connection， 然后让别人 refer，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进到有些公司里面。
是，其实我觉得刚提到这也蛮重要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虽然说为什么名校迷思这样子喊，但我觉得必须老实讲，就是进到名校之后，你的身旁的同学，你的学长姐，他真的会是你未来的一些助力或贵人。
对对，所以要人要做好，就是不要做坏事。因为圈子在国外很小的，
对啊。
然后这些时候可能是你说真的，你说啊，我不想要花时间在这种 social 的上面，我 social 好累哦，每天都出去跟人家喝酒、打屁、吃饭。可是某方面来说，这些时候有些东西是未来你在一个 party 上你认识到说不定是你未来的 partner， 你的贵人，
对啊，对，
说不定你认识到另外一个，因为建筑圈的聚会你可能认识到其他厉害的比方说 Normal Foster 的员工，那你透过那员工你跟他成为好朋友，然后后来有机会他帮你引荐然后进到那个公司，我觉得这是所有东西都有可能发生的。对，因为在国外很强调的是关系，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给出国的未来的留学生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培养的 networking， 然后 networking 很重要，是不管你在台湾或在任何的世界国家，你想成为建筑师，你 networking 很重要，因为可能是你的案源来源。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要保持住所有的关系。
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慢慢培养了。那如果再加分一题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去创个 LinkedIn 账号。
哦，可以。LinkedIn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这很重要。
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谈说数位的身份证这件事情，你的数位 identity， 就是所以其实你要慢慢建立，不管是你用 Instagram account， 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说你在 LinkedIn 上面，反正 LinkedIn 是免费的嘛。
对，
然后它其实很好用，所以就是在上面创了一个东西，然后去开始去累积你的 connection， 它或许未来就会变成是你在寻找工作啊，或者是结交新朋友的一个很大的助力。
对
对，
最后我分享一个就是很有趣的点，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数位身份证。
对，
作品集就是设计人或建筑人的身份证，老师不会记得你的名字，
是
的话记得那个案子是你做的，所以他会说哦，你就是做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东西啊，我知道你，就是通常都是这样。
okay.
所以作品集代表了你，所以简单讲就是你要准备好作品集再去申请工作。
OK， 没问题。
如果你先做了很多奇奇怪的东西，就想说啊，我先来试水温，我把它丢出去试看看，
是
有些时候人家已经看到这个东西是哦，你都没有用心做或什么的，你还没准备好，那人家下次你再准备好要丢的时候觉得哎，这我已经有印象了这个案子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作品集在国外 connection 相对亚洲人比起其他外国人来说是少的，所以你的 portfolio 会变得很重要，就是让所有的外国人记住你。
嗯哼，
你的 Instagram 也是，
是
你的各个任何 social media， 你要让把自己的作品 post 出来，或者老师帮你 post之类的。
如果这个机会的话当然是很棒了。好的，那其实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紧凑，那我们今天的录音时间也需要到此告一段落，因为其实 Brian 他后续还有很多的行程，那也希望他就是这次的回程的旅途愉快，飞行平安。
谢谢。
好的，那谢谢 Brian 来到我们节目，谢谢 Brian。
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